好，预备来领受神的道。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14到21节，路加福音第四章14到21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知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因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当然不都是这样，但是确实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事，在自己的家乡反而他们不会悦纳你，可能意思是他们不会认出你的身份，因为他们从小看着你长大，看过你流着鼻涕的样子，看过你的缺点等等。当然主耶稣从小应该没有什么缺点，但是这样，所以他们不太能接受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多么崇高的哈。嗯，我自己留意这样的事，比方我们有一个小神学院，我们那些学生将来都要做传道人的，至少很多人。那我在学校有机会看见他们的缺点，也看过他们，比方讲道法的课怎么样很生硬的那个过程。我从很起头就有一种态度，第一，我不会去记得他们这些事。在他们毕业的时候以后，我从来不会去提像这样的事情。其实第二，我就当他们还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对他们很是尊敬。事实上我常常如果跟他们讲话，我都会用您来说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对啊。那在路加记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提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他从小熟悉的小镇，他在这里长大的拿撒勒。他也知道，他自己清楚的讲，他很清楚知道，他们不见得大家都会喜欢他或者喜欢他的教导。他知道，可是他还是去了。我年轻的时候其实遇见过这种场面，不止一次遇见这种场面。要说我被邀请去带领一个特会，有一次，那个特会里面的成员里面有一位其实是我的会友，他知道一些内幕消息，所以在我去之前，他事前就通风报信说，他们原来其实是邀请另外一位讲员，所以我是第二人选，也就是那个讲员刚好不能去，大概甚至他们告诉我，他们曾经在为这个特会筹备的时候，在同工会上讨论过，而其中有一些同工对我们的带领有意见。那个很正常，因为我们那个时代，一般的教会听见圣灵充满，就像听见瘟疫一样的时代。 当然，邀请我们去的人是，接受我们所教导、所带领的。可是那些参加的人中间有的不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遇见过这些事。说我是他们的第二人选，其实第二人选蛮好的，你知道吗？因为圣经里面有不少第二人选都是更好的，对吧？以斯玛利是比较先的，可是神拣选的是以撒。雅各比以扫后出生，可是神爱雅各过于以扫，应该说喜欢他。又像巴哈，你们知道越他叫越圣是不是？巴哈 John Bach， 他曾经有20几年之久，1723年到1750年吧，在德国的 Leipzig， 就是莱比锡是吧？是我们正常这样翻，是当地的音乐总监。可是你知道吗？他就是第二人选，原来鼠疫的那个人选好像是不愿意来，所以他们市议会商议的时候选了他。然后他们选他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就是第一号人选不能来，我们就只好找这位第二号人选了。他们不知道将来他要成为最有名的音乐家。我有时候用这些事情安慰自己，做第二人选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开玩笑的，我从很年轻我就完全不在意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在其中，对吗？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看怎么安排，那是他们家的事。我们所得着的，我们所跟随的，是神自己的安排，神自己的带领啊！你看主耶稣当他走进拿撒勒会堂的时候，他虽然很清楚知道先知在本家不会被接纳，他显然并不在意这些人的议论。来，我一定要再提醒弟兄姊妹，因为我想很多人都很在意人家的议论。事实上我所知道的有许许多多人，这个是他们生活当中常常遇见的特别让他们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知道别人怎么议论他们。可是我还是要用主耶稣的榜样鼓励你，你要学习像主耶稣一样，不要那么在意人家的议论，包括心中的议论，也就是他们没有说出来，可是你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的，这个一样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可是我建议你不要那么在意这些事，那个其实不值得在意。我们应该更多注意那些爱我们、那些正直良善的人的意见，不要那么在意不是那样的人的意见。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天性刚好相反，我们就特别在意那种人的意见。你一定要知道这是需要改正的，你不需要有这种观念，你应该更集中的注意那些真正爱你、想要你得着祝福，而且他们本身是良善正直的人的意见，而不要在意另外一些人的意见。主耶稣就没有在意这个，所以当他进会堂的时候，他并没有带着对立的心态，所以他并没有慷慨激昂的讲话，很激进粗鲁的传讲福音，他没有这样。我记得我初侍奉主的时候，因为我跟大家讲过，那个时代 我们的信息不会那么顺畅的就被许多人接受。当然无论我们去哪里，主带要我们去的地方都会有一些渴慕的人，可是总是还是会有几位不是那样渴慕的人，他们会有别的看法啊、有的时候会明白表现出他们的抗拒，也有一些不是，而是他们像听不懂一样，就是很没有很热情的要领受你所说的话啊、我就蛮受这个影响的，所以有时候讲到的时候就会有点针对这种情形讲一些比较强调性的话。后来那是我们出侍奉主没有太久，后来我的妻子私下提醒我，她觉得我最好不要在讲道的时候讲那么尖锐的话。我很高兴我有妻子会提醒我这些事，不过我应该也很感恩我听得进去这样的话，因为很多丈夫是听不进这样的话的。主耶稣没有这样，他很平稳沉静的在会堂里面，当人交给他一卷书卷，这里没有提到是他指定的，有可能不是他指定的，他就翻到一处经文读出来，并且做清楚的宣告。刚刚我们读到的啊，我猜想，如果那一天人家递给他的是另外一卷书，主耶稣一定也找得到合适的话语来讲的啊。而他找出那个经文的时候，他不是那一天，他好像不是去讲道或者教导，他只是读出那个宣告，自己也做了宣告。我想他的态度是温和而坚定的，坚定而温和的，这是我常常教导弟兄姊妹的，在很多很多地方都用得着。今天如果有年轻人在听我讲话，请特别留心这个，因为你如果无论在学校里面或者有一天进入职场，你都会遇见的。有许多事情啊、你有压力，有别人的议论等等，你自己要坚持你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请用温和的态度来坚持。可是温和并不表示你要妥协，你觉得对的事你要坚持，很坚定但是温和，很温和但是很坚定。主耶稣就是像这样，他就只是说出真理和事实。你知道以赛亚书在另外一处经文里面提到主在世上的工作，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他就是要来把真理表明出来。可能有一些人读到那个经文就会把它解读成就是在讲到他就是传道，把神的道理表达出来，把真理表达出来。可是我觉得以赛亚书在那里42章吧开头的地方提到的并不是这个意思，重点并不在他讲什么，会包括他讲什么，可是重点并不在那里，而是他就是把真理表明出来啊、这个包括了他在这里所做的宣告。那天人家交给他是以赛亚书，他翻到的地方是以赛亚书61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主读完这一段的话就把书合起来了。那个时代的书合起来大概不是像我们这样合起来，可能是要卷起来的，因为那个有可能是一个书卷啊。它合起来然后 讲了一句话，那不是讲道，也不是教导，只是做一个宣告。他说今天这圣经的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嗯，你不要轻看这一件事。事实上这是今天我们传神的道的最核心的要点。嗯，那些群众有可能会因此嘲讽他，就像路加记述的，有的人会认为他说了健忘的话，僭越的大话。可是在未来的年日，这些人将要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样行出他所做的宣告，而且因此其中有一些人将要知道他正是旧约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一位大先知所期盼的那位弥赛亚，也是但以理书第九章提到的受膏君、受膏者。实际上我们称耶稣为基督，就是出自旧约圣经里面这样的经文提到他是受膏者。那个在希伯来文，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找音译读成弥赛亚，在希腊文里面就读成基督。嗯，这也是今天我这篇道的主题，就是受膏君来到了。嗯，这是福音的最核心的地方。你如果比较一下刚刚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这两节的话，还有路加福音第四章那几节的话，你会发现以赛亚说的是耶稣受膏抹是传福音给谦卑的人，而路加的记述说是贫穷的人。啊，这些差异，有的人觉得是因为他们，是因为我们的旧约圣经常常是本着希伯来文圣经的抄本来翻译的，可是新约圣经是本着希腊文翻译的，可是那个时候使徒跟主耶稣用的希腊文旧约圣经有可能是其实是译本，就是译成希腊文的译本。如果是的话，那我们本来就知道，比较以后就知道希腊文译本有一些地方跟原来的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的抄本有一些小地方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哈，就是神表达他的真理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我们所认为的精确，那样的精确好像才是对的。在圣经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好些例子，神不太注重精确，甚至连主耶稣讲话或者引用圣经，我想他有时候也不太注意精确，他有时候就是讲出更要紧的事情。这样我们今天蛮容易用我们认为的那种，像你在读数理的科目上面的那一种精准精确来想事情，可是神在写圣经的时候不见得是这样，他让里面所表达的重要的真理很精确，可他并不见得一直都很注意另外一些细节的精确。我有一点胆子大一点讲这些话，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因此批评我，可是我读圣经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哈。可是在这里虽然记得不太一样，但是却都是合乎圣经整本圣经提到的道理，因为福音本来就是传给谦卑的人，可是也传给贫穷的人。这个贫穷的人可以包括真的物质上面贫穷，也可以包括心灵上贫穷。事实上心灵上面的贫穷本来意思就跟谦卑是一样的，就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中文翻成虚心呢就是谦卑的意思，可是原来 主所说的是 poor in the spirit， 就是灵里面贫穷的人。当时罗马帝国一般的群众很高的比例是很贫穷的人，而且有可能不是今天像我们在台湾认为的贫穷的人。今天在台湾有一些人很容易说他们自己是贫穷的，可是我想罗马帝国那个时代贫穷的是真的很贫穷的，以至于有可能他如果拿他的外衣来借一个东西来做抵押，他那天晚上可能就要受冻来睡觉。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有可以盖的棉被，是用他的外衣来做棉被的，就像这样。这是圣经很明确的讲的。事实上在罗马帝国里面，有人认为可能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是奴隶阶级啊。当然奴隶阶级你不能完全跟这个好像都是那种下阶层的人来相提并论，因为奴隶阶级里面有的是医生，不过他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样行医的时候有收入，因为他是别人的奴隶。那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其实有很多奴隶都是专业人士啊。那路加记载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有人认为他常常强调基督人性的一面，也因为这样他就强调他怎么样对待穷人啊，这是路加福音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那这个穷人包括了可能拥有财富跟地位可是心灵是贫穷的人。主耶稣读这一段话提到神的膏膏他，他得到膏抹。你知道用油膏抹，用膏油来膏抹，在旧约的时代主要是行于祭司身上、君王身上，有的时候提到在先知身上，神膏抹他们成为先知，为的是他们能够更好的执行神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啊。膏抹就代表了神把他的成分，神自己的属性，他的成分我想也包括能力放在一个人身上啊，也就是使这个人在做祭司、做君王、做先知的时候不是靠着他自己这样做，而是因为有神的成分在里面，是依靠神来做的。而主把这个膏抹用在他自己身上，事实上他本身就同时拥有祭司、先知、君王三种职任。将来他也想要把这三种职任都给信靠他成为他的儿女的人。我自己觉得在新约时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本身就是涵盖了先知、祭司、君王三种职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是祭司的职任。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作王，我们也可以直接从神得着他的话语，我们有这三种责任。而主耶稣读的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提到他受膏抹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一段话说了几件事情啊，讲到主耶稣在世上的职分。第一，他传福音给贫穷人，我们来注意这个传福音这个字眼，这是今天很多的教会注重的事情，特别他们拿这个来成为他们的特点，所以自称为福音派教会啊。他们也以此为荣，认为他们是守住这个福音、传这个福音的教会，成为福音派的教会。 你知道这个希腊字有 angelizo 这个字，就是演成英文里的 evangelize， 是福音化，也就是传福音的这一个字眼啊。而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发布一个好讯息。我想我们后来教会啊，可能我们也都受传道给我们的人的影响，想到传福音 evangelize 这个字 evangelizo 这个希腊字，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好好传福音，做见证，引人归向主，教会能够增长等等这些事。可是其实原来当主提到他是要传福音给贫穷人的时候，他讲的传福音重点并不在那里，重点是在于他是在发布一个好消息，在宣告一个福音。换句话说，这个字眼传福音这个字眼，在新约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在这里它不是跟今天我们传福音有点像追求业绩一样放在一起讲，并不是的。想要更多的人信主或者更多的人加入教会，原来这个字并没有直接影响这个意思，虽然可以包括这个，它主要是在讲到就是宣告宣布一个事实，就是福音基督的来到还有他成全的救恩。第二，这一段话提到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你知道这里又用了一个字眼，也是这个意思，是另外一个希腊字，可是我们中文翻译作报告，它一样有宣告有发布的意思。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点被修正一下这样的观念，传福音的重点并不是要去说服别人要相信耶稣，传福音的重点是你去告知主已经成全的救赎的信息。我们很自然会想说，可是你总要留意你传这个信息带来什么果效。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一定要看见果效我们才觉得那是有意义的。可是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给我们看见，那常常不是原来使徒们写那些话的时候的原意，他们更多的注意的是你清楚知道福音的内容，像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然后你忠心的去传扬，其实呢就是去宣告去报告这个事。就像那天主读完那些话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第三，基督来执行他受膏之后的职责，也包括了报告瞎眼的可以看见啊，我想这个可以包括心眼得开，而主自己其实也不使得叫肉眼盲瞎的人可以得着医治，眼睛得开哈。第四，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啊。有一些译本会加一句话，不像我们和合本，有一些译本会加一句话说，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医治心灵破碎忧伤的人啊。我想那是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有那一句话，那应该是我们刚刚没有读到的后面一点第三节的经文的，医好伤心的人，以赛亚书是这样说的。哦，没有，就是在第二节里面，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成为基督，应该这样讲，我们的主就是基督吧，但是他基督的职分啊的真正的内容，他的特质啊，那是他的职分。 你知道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声称他们也受了圣灵的高诺，他们因此有可能会行出神迹来，甚至有可能行出很奇妙的神迹，真实的神迹。可是他们却有可能利用弟兄姊妹对他们的敬仰，以至于挟制人心。他真正的内涵却是让人来为他的名或者利来效力啊。有的人传神的道会这样哈，我们大概不要看见有人真实被神使用，我们就认为他已经是行事正直才会被神使用。我们也不要因为如果真的看见一个人行事不正直，就认为他的服事、他的恩高都是假的，那些神迹都是假的，他不是被圣灵充满，他是被邪灵充满。有的人是这样看事情的，可是你如果你根据圣经，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你有可能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有可能很有服事的时候似乎很有权柄能力，行出很奇妙的事，也叫许多人得着祝福、得着帮助、得着医治等等。可是他有可能是把人更多带到他面前，让人因着敬仰他啊，看他为英雄人物，以至于就很容易要顺服他，而有的时候会受他挟制，甚至有的人因此会引向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等等这些事，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其实旧约时代那些神的祭司、先知、君王，这些受膏抹的人也一样有可能会出来像这样的人。他们不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所说的，做长老的应该是怎么样？也许我们可以读那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彼得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那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那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应该像这样啊，我们的主做受膏者，他就是像这样的。可是今天有的人，他们有可能也受了圣灵的膏抹、能力的膏抹，却有可能在这一方面有缺失，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这些人有的时候他们发明许多做法来使人得着释放，他们虽然真正的有能力使人得着释放，可是他们的那些做法却有可能让人更多的注意到他们自己，而不是注意到神啊。他们这些人就是在讲到神医治他们、帮助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器皿的名字也放在里面来讲，因为在他们的认识里面就是像这样的。可是在这里我要让大家都要注意主耶稣读这段经文还有他所讲的话，那个要点是宣告、发布、告知主是怎么样的一位，还有他所已经成全的事。他做的事是，我再讲一遍，是宣告、发布、告知。他已经释放我们得以自由，他已经除去一切的咒诅，他已经受过鞭伤，所以我们可以得医治，他已经说的话，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就可以来看见神，来认识他，有神的话语，他已经显明他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可以看见他的荣耀。这都是基督已经成全的，你也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 许多年前我注意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有一段话，我觉得那个很能说明我们今天的责任。这是我出侍奉主不久，我就思考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传道的人最核心的责任就是这样。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保罗用了摩西在山上遇见神，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面皮发光等等来讲事情。可是我注意到十二节他这样讲，临后三章十二节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所以他讲说的就是像这一节前面的一些话讲的，就是宣告神会向人显现，你可以看见他的荣光，而且呢是长存的荣光，是更大的荣光，是比旧约时代的神的彰显更大的荣光。我想那个包括了比他们过红海，他们有玛纳降下来，他们有灵磐石出水随着他们，他们有云柱火柱常常跟着他们，他们出埃及还有在旷野所经历的那许多伟大的神迹，比那些更有荣光。你应该相信这个事。可是我想今天有一些神的器皿，他们不够这样做，或者他们不够认识这一件事，他们让人多一点想到神借着他们显出多大的荣光，而不是让他们知道那是神自己本来就要做的事，不需要借着你也可以做的事。任何一位神的儿女来求告神都可以得着的。主在拿撒勒会堂宣告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对吧？我们应该知道这一件事，这是主所发布所宣告的信息。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如果蒙圣灵的膏抹做传道的服事，都应该这样传道的。在这段话里面还有一句话常常被人家注意，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念啊，希念。因为这个希念是利未记二十五章的律法里面的条例，以色列人他们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可是每七个七年就是每五十年有一个希念啊。在希念你可以在遍地宣告自由。你知道这个希念在利未记二十五章里面讲到希念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常常会讲到希念里面的内涵，却不够注意在那里用的一个词，就是你可以在遍地宣告自由，宣告这一件事。那一天就是那一年，凡是欠债的可以得到豁免，你卖出去的地业要归回原主，如果你因为贫穷被卖为奴隶，那一天那一年你可以得着释放，那是希念的基本的意义。所以那是神特别有恩典的条例，有点像今天的总统特赦一样啊。而神你宣告了，你不需要等待有哪一位总统特别有恩慈，或者是在一个时机里面为行特赦，而是固定每五十年就有这样一个机会要希念啊。所以希念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段话就常常被人家注意这一句最末了的这一句话。可是你知道那只有中文圣经才这样写。希念，希念英文是不是用 Jubilee 来讲的啊？其实在无论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一段话，或者是路加福音四章这一段话，都没有提到希念这个词，没有。他提到的就是你会蒙神悦纳， 有的英文译本用的词都是 favor， 神的 favor， 或者是 acceptable， 啊，神的悦纳，神的接纳，嗯，也就是说，无论以赛亚书、路加福音讲到这个的时候，都说这个报告神悦纳之念，神悦纳的念啊。不过，我们中文会这样翻，其实蛮美好的，因为确实，提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念，还有提到那些他要做的事，要释放我们等等，那些确实就是以色列人得着的律法里面，每五十年有一个禧年的经义的基本的含义，嗯，所以这段经文所说的福音要带来的祝福，确实跟禧年的含义很相似。我们华人基督徒有另外一个使用禧年的地方，也是我们独特使用的，而不是在一般的基督教世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语言会使用的，就是我们会称每一千年叫做千禧年啊。特别提到启示录21章提到会有一个千年国度啊，他们用千禧年来讲，这个也一样，启示录完全没用禧年这个字，可是今天在华人基督徒中间在提到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却表达的似乎是大家都知道的圣经是这样写的，其实一点都没有，圣经完全没有用这个字眼。嗯，那一种说法有的时候就会让神的儿女把我们能够在主面前享受那个喜乐、那个丰盛、那样自由、那样子的光景，想成是有一天要来到的啊。可是其实我个人一直都是这样解释启示录20章那个千年国度的，我相信那是指着整个教会的时期讲的，而不是未来要有的啊。当然这就牵涉到你解释启示录的时候要接受一个整个架构的问题，就是启示录并没有完全按着将要发生事情的时间顺序来讲，而是他会做，我们有一些学者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就是他会做平行叙述，就是比方5章到11章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讲到他再来，可是从12章开始又重新从基督第一次来成全救赎讲到，一直到19章讲到他的再临，所以20章也是一样，20到22章也是一样，所以才会在启示录很末了的地方却仍然回头讲到整个教会的时代，而不是一定要发生在最最末了的时代。我想简单的讲，你有没有一点概念？如果你听不懂，欢迎去网络上找到我们讲启示录的地方，我们会很详细的讲这一件事。我们这种说法被圣经学者归纳为一种派别，叫做无千禧年派。我像不喜欢，我对我们自己或对别人用这些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来定规哈啊，因为那常常没有办法完满的表达我们的观念。可是无论怎么样，如果这个千年国度讲的是教会的时代，那么你说这一千年都是禧年也是对的，因为主在传道之初，新约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地宣告他来就带来禧年。我已经讲过他没有用禧年这个字眼，可是他提到是神悦纳之年，那个意思跟禧年意思是很接近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整个教会的时代都是禧年，我觉得并不过分，好吗？你可以接受吗？也就是主的这个宣告直接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以赛亚跟路加原来说的是神悦纳之念，这说出了福音的精髓。你知道现在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神已经收回对罪人的愤怒，人堕落而被捆住的绳索已经解开。这里最要紧的字叫做已经，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传的道不是要再告诉人你要怎么样去得释放，或者是做法一番的让你得释放。我们今天传福音传道最核心的事情是去宣告这已经是基督成全的事，看你要不要接受。就如同你接受赦罪的福音一样，得释放得医治也是现在就可以接受的恩典。所以当先知以赛亚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说有一天是会来到，就是拯救的日子会来到，悦纳的时候会来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引用那一段话，就这样讲说，看哪，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说，现在是这道离我们很近的日子，就在我们口中，在我们心里。你改个念，改个口吧，转个念，你就会遇见神，你就可以得救。现在就是像这样，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等着要打理好自己，你不需要等着家里的麻烦过去了，你不需要等你读更多的书，做了更多的研究，你不需要等候吉日或者好运到，你现在就可以来得着这个救恩。你知道所有的地方都是神的领域，神并不需要游街来占有他的领域，不需要的。神不要像猫跟狗一样留下一点东西一点气味来表达这是我的领地，神不需要的，全地都是他的。神也不需要管什么好日子不好的日子，因为所有的时间都是神的时间。哎呀，我衷心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从心里面很深刻的认识这一件事，所有的地方都是神的领域，所有的时间都是神的时间。有点长，你记得这一段话吗？给自己讲一遍这一段话。所有的地方都是神的领域，所有的时间都是神的时间。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等更合适的时机。我们有一首诗歌把这件事情讲得很好，颂赞诗选306首，他说难道你还要等更合适时机吗？颂赞诗选306首叫倾听圣山之灵呼唤，现在是悦纳的时候，难道你还要等更合适的时机？全备救恩是无价之宝，愿你真实领受，现在就可以得祝福。我们今天没有要唱这首诗歌，可是这首诗歌讲得很好。而且你不需要等着参加一个特会，听见哪位有恩高的讲员在一个有恩高的聚会里面来说出那些你今天可以得医治，你今天可以得释放的话语，你不需要到那个时候才要在台下大声的说 Amen， 不需要。你有圣经，你读到圣经这些话，你就可以说 Amen， 就可以接受。因为基督已经受膏，他成全了一切。所以不是某一个讲员在那个场合里面才能够带来这一件事。你读圣经的时候就可以读到许多像这样的话，你就应该认真的接受。不要等到人家说我现在说一个预言，耶和华如此说，你才要留心听。这个耶和华如此说说的话有许许多多都已经写在圣经上，你不知道吗？那些话 在他说的时候一直到今天都一样带着能力的。嗯，你可以接受，你应该常常读到这些圣经的话，都要做我们所说的神圣诵读，就是先读它，梦想它，把这些话直接拿来祷告，然后带向末观，带向注视耶稣，等候神，常常这样做。我相信这是诗篇第一篇讲的话的意思，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应该常常这样，让这些话很真实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要等到在聚会中有某一个被敬仰的讲员讲这些话，你才要接受。所以就在现在，就在此刻，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望向耶稣，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一样伸手摸他衣裳的穗子，现在就可以对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像巴蒂买一样，现在就可以来接受生命圣灵的律，来得着释放。主已经发出这样的命令，而传好信息的也已经成群。你知道这句话是诗篇六十八篇的话，你可以伸出你枯干的手来，你觉得那个枯干右手的人主将他伸出手来，他伸出手来要做什么事？我相信他伸手来挥舞，对吧？你也可以拿你的褥子起来行走，甚至像美门口那个瘸子一样走着跳着称颂神。现在你就可以做这一件事，你要不要接受这一件事？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就宣告主已经成全这些事，你可以领受。主在复活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一件事了，他对着门徒复活的那一天晚上，他对着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如果你在现场，你会做什么事啊？你会去研究这些的神学的道理吗？干嘛那么笨？你就伸出手，张开口，敞开你的心，领受。因为主说你们受圣灵，今天你就可以这样，好吗？我们继续读后面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到三十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到三十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知事，就坐下，内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书画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是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同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福音书记述主的讲论跟教训，可能都是揭露他的话语。比方登山宝训应该不是只讲那些话而已哈，而是摘要记载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刚读的前面的经文，路加所记述的主耶稣读到以赛亚书那一段话，就直接宣告他来应验这些，他就没有多说什么 别的话的，没有很精彩的讲道，可是很触动众人的心，所以他们都称赞他，因为其中感受到神的大恩典。可是里面有几位，他们却爆出藐视的言语来，也许他们会说他这只是一个表演，不过是心理作用，他抄袭别人等等。你知道群众里面总有这样的人，今天在网络上也有像这样的网民，他们喜欢说鸡翅的话，他们用这个来刷存在感吧，显出他们比别人懂啊。很稀奇的是，这些人说的这种话却总是有许多人会听进去。那些刚刚因为听耶稣讲的话称赞他的人里面有不少却因为这些负面的话马上就接受这些话，然后就一起来迫害耶稣。我们要留意这个，我们的天性里面有像这样的东西。主没有责备他们，主只是温和地指出一些事情来，给他们讲的两个旧约的故事，可是他们的反应跟多年以后保罗跟一样耶路撒冷的居民提到神给他的指示要传福音给外邦人，那些耶路撒冷居民有一样的反应，就大大的生气来迫害使徒。在这里他们想要杀耶稣，我不知道主耶稣是用什么方式逃离开他们杀害他的手，路加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说他就逃离开了。我们还要读后面这一段话。也许我们下一次再多讲一点这个，可是我还是要讲一点后面的话。一般的相信从以斯拉创立了会堂之后，只要一个地区也许一个城市有超过十个犹太人的家庭就可以设立会堂啊。他们在会堂里面安息日他们有聚会吟诵诗篇，他们敬拜神，也有人宣读圣经而且讲解，然后带领会堂的是长老，福音书有时候称他们叫做管会堂的。这是主的安排，主的设立啊。借着这个，在主耶稣来之后还有救恩开始传扬之后，成为一个平台像主耶稣跟使徒们总是优先进会堂来传讲神的国，教导神的百姓，所以对当地的人来说这些是他们习惯性的作为，每一个安息日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神聆听神的道。可是这一天加利利海边的这个加百农这个城市走进来一位拉比，跟先前那些拉比都不太一样，先前那些拉比多半教导一些规条，他们的信仰就是这样组成的，所以对有心寻求神的来讲他们教导的都是很枯燥乏味的。可是这位不一样，这位所讲的话带着权柄，而且他能够让听从的人带来喜乐自由释放这样的信仰生活。他们第一次感觉到一个这样读神的话的人带着属天的权柄会把他们的心引向神，而人一旦心引向神他就自然会得到释放的，你会进入一个自由喜乐的生活的。我想传道人都应该像这样真正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传道自然就会有权柄。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经历这些。而这位拉比不只有权柄也有实际的作为彰显这个权柄，他先在加百农会堂传道教导人之后，我不知道是之后还是之中还是之前，这里记载我们刚刚没有读的经文记载他赶出一个鬼来 来证明他所传的神的果。今天我们不一定都会常遇见被巫鬼附身的人，而且还把自己显明出来的这样的 case，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并不会那么常遇见我们需要去斥责巫鬼的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希望大家也知道，每当我们把神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放在别人的心里面的时候，神的道会化在人的生活里面，使他们改变他们的习性，改变他们生活的态度，改变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命会变得不一样，变得更稳定、安息，有喜乐，有温柔。我觉得那是更伟大的感鬼，对吗？从撒旦权下把人拯救出来，让他们真正归属于神。这段话记载的后来主耶稣要医治的彼得的岳母，所以闻风而至有许多的犹太人，主就医治他们。主耶稣就是这样开始他三年在加利利附近的传道的生涯。这是接下去我们要继续讲的事情。那我们来唱一首讲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做的这些事的诗歌，颂赞诗选194首，颂赞诗选194首。
像加利利陌生人，从此我却无限平静安宁，心头心啊心啊隆隆，我领天人去他大门受洗，靠着加利利陌生人，那是我
使我变利益，
那是